1766理财百宝箱，
一起聊聊理财这档事。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寇曲中心。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克里斯。
哎，克里斯啊，
嘿、hey, ，
你应该现在是30多岁吧？
对啊，刚过30大关。
刚过30大关，那应该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可以好好的一展长才啊。
对，正要开始努力打拼了。
准备开始，你是打算先成家再立业呢，还是先立业再成家？
如果贪心点，希望两者同时并行。
两者同时并行、
啊，对啊，
那就代表你现在应该已经存了一笔钱喽。
小小，但是也不多，
也不多啊。
嗯，好，
你有打算在这1-2年结婚吗？
应该没那么快吧，因为结婚之前要先有个对象才行。
所以你现在是还没对象？
对，哈哈，所以可以在节目上做真友吗？
可以，没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就来一个开放真友时间吧。
这个是大家如果听觉得对克里斯有点好奇的话，可以再跟我做联络了。
对，大家可以这个call in进来啊，然后呢，我来做个现成的媒人。
是是是。
那在这个阶段，那你除了这个还没想要打算结婚之外，有打算想要创业吗？
创业吗？创业基本上现在已经有，同时就除了工作之外，有在做一些其他的业外的一些工作事项啦，所以也算是慢慢在累积创业的部分。
慢慢在累积创业，
嗯，
所以其实31岁哈，这个时候到大概40岁这段时间，其实对年轻人来讲，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黄金岁月。
对啊，
那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大家可能会一般会选在这个时候，可能结婚，好生小孩，
嗯，
或者是有些人呢，这个有一些创业的打算，
嗯，好，
但是不管你是要结婚生小孩呢，还是说你想要这个存一桶金去做创业，我想投资在这个阶段呢，应该也还算是非常重要的。
哦，这是真的蛮重要，因为听人家说30到40是一个黄金10年嘛，尤其现在看到我周边很多朋友就是到结婚了就开始有小 baby 了，对啊，然后要不然就在筹备婚礼，然后其实那个相对来说看他们的开销其实是还蛮不少的。
是啊，所以你可以的话呢，就尽量早点结婚。不要像我到40岁才结婚，那个就有点晚了。现在小孩还非常小，我现在看我同学小孩都非常大，就很羡慕他们。所以早一点结婚其实是好的。
嗯哼。
那当然了，就是说你结婚的话呢，还是要有一笔基金嘛。
对啊。
那你现在呢，还没有这个准备要结婚。好，那你想想看，在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做什么样的投资，可能对你来讲是比较适合的？
如果还没有的话，或许要像上次有分享到说，可以就是接受到风险比较高一点点的方式去增加报酬率，因为如果还没有马上要做到比较保守要储蓄的或是稳定的状态的话，或许还是可以接受冲一点点。
对，所以说哈，在这个阶段哈，我会比较建议你呢，可能还是以股票为主。
啊哈，
好，那当然就是说，如果当然了，你希望想要冒更大一点的风险，想要多赚一点的话，好了，那如果说是一些衍生性的商品，其实也可以加一点进来，比如说像期货或选择权，
嗯哼嗯哼，
在这个阶段，我认为还适合可以这个在你的这个组合里面，在你的这个投资组合里面，可以加一点这样子的一个可以提高你比较高杠杆的一个操作的模式，
嗯 嗯，
那或许对你来讲，可能那个获利呢会稍微高一些。
会高一些些，
对，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可能还是以积极型的股票为主啊。
嗯，积极型的话，所以就是所谓的比较热门的那一种部分的话，投资报酬率相对来说会比较高吗？
对，如果说是以积极型的这个股票来讲的话呢，你应该是要投资在当时的强势股是比较适合的。
嗯哼，
好，那至于说你怎么去挑选强势股呢？其实有一个比较快速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你大概每天呢晚上回到家以后呢，你大概就把这个看盘软体打开来，或者把报纸打开来，你看一下就是当天走势比较强的类股。
走势比较强，
对，譬如说可能今天电子股很强，那你可能观察个几天，如果在这段期间呢都是电子股很强，你就可以去买一些电子股来当做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投资的方向，那相对来讲 你的风险也会比较低一些。
嗯，那走势比较强的判定是因为它就是有上涨的幅度比较大，就是走势比较强。
对，或者是说它可能在这段时间它是属于一个连续性的涨势。
嗯哼，哦，连续的，就要连续几天或是一个波段这样子。
对，它一定是要有连续个几天嘛。好，那当然就是说，当你去买了它之后呢，我会建议就是说，以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讲啊，你有赚到一个固定的一个报酬，
嗯，
你就大概可以先获利了结，
嗯，
这样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因为以目前的这个行情来讲，这个走势很诡谲。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去抱的比较长，因为风险比较高了，并不是说它一定不会涨，
嗯，
但这个过程是比较艰辛的，也就是说假设你抱的比较长的时间，或许到最后你看到它是涨的，
嗯，
但是在过程当中它有的时候会跌的很多，
嗯哼，
那对其实心理的层面来讲其实也会有受到蛮大的影响。
了解，所以就是看强势然后有上去然后就出场，可能就是重复操作一样的方式去赚它的那个比较中间的获利的部分。
对，就是赚它的差价为主。
嗯哼。
好，那像有一段时间，像我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生技类股就很强。
哦，嗯。但其实生技好像波动蛮大的。
对，因为它生技这个产业基本上它还没有，就一般来讲哦，像这种还没有到稳定阶段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哦，
嗯，
它的股价的波动性都会比较大。好，那很多人呢就会趁这个可能在这段时间有利多消息的时候，就会去把这个资金呢就会依注在这个这样的产业上面，
嗯哼哼，
所以它就会比较容易涨
啊。
好，就像这个就好像过去在85年的时候电子股的状况其实是一样的，
电子股
对，电子股在当年85年那段期间好也是涨得非常的凶，不过电子股呢在那个时候是已经是比较确定它大概是属于一个比较成长性的一个产业
啊，
嗯，但是现在生技类股的状况跟它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现在生技类股它比较是属于接近要到成长，就是还没完全开发的非常成功，
嗯，
但是它未来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一个产业，对，所以它的波动呢相对来讲就会大比较多，
所以它之后有可能会变稳定，但是现在还没，
对，那它稳定的时候呢搞不好那个时候就变成它就会像当年的这个电子股一样，
uh-huh.
然后就会涨得大概一两年一段很长的一多头。
OK，
有这样的机会。
嗯嗯嗯嗯。哦，所以如果现在要看的话，其实生技类可以看它那个时段的状态，如果都是连续几天都是还不错的。
对，应该想说，如果假设了哈，我们未来有一个比较好的行情，就是它有一个多头的时候，生技类股来讲，它在一个多头的走势当中，它至少会涨一波。
啊哈。
好。那如果说这一波结束了，它大概就结束了，就会很长一段时间呢，它可能又在那边打底。
嗯，
那不可讳言了，假设它是变成强势类股的话呢，你去追生技类股，它的报酬率呢会比其他的这个类股的报酬率高的机会会相对高很多。
嗯，所以是可以这样说，是如果只要是那段时间的强势股，它的报酬率都会比较高，还是只有生技类是这样？
只要是那个时候的强势股，你在当时买的时候呢，它一定是这个报酬会比其他类股要来得高的
啊。Oh, okay.
基本上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就是要连续几天都要持续去注意一样，去找出那个连续几天比较在走势比较强的几只股票这样。
对，你最好抓个大概至少有连续涨三天吧。
三天是
对，
好，要记下笔记哦，连续涨三天。
对，大概三天会比较稳定一点。
嗯，
然后再来就是说，看看外资吧。因为现在外资在这个市场上呢，也是还蛮具有一定的地位了。那尤其是现在啊，这盘几乎都是外资在掌控，因为现在散户是一直在退场。
散户在退场。
对，散户现在基本上退场的状况还蛮严重的，
就是观望但不进场。
对对，观望不进场，所以现在的融资的额度其实都一直没有办法创比较高。
嗯，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现在的这个券商的获利呢就会比较差一些，
所以券商的获利主要来自于散户去进出买卖嘛。
散户跟法人其实都有
啊，
哦，但是因为散户退场嘛，那造成成交量其实也比过去还来得低。
嗯哼，
那因为成交量低的话呢，对券商来讲，它的获利就容易就会下降。
OK，
因为他们就是靠这个手续费在生活，
嗯，
大概是这样。
但如果是讲说外资，主要是外资进场的部分的话，那个外资是指就是国外的企业投资。
对，一般大部分是来讲，就是属于外国的专业的一个法人，外国的专业法人是比较我们国内比较常会去注意的。
嗯，
好像可能有一些外资机构，类似像这个摩根斯丹利啊，好高盛啊，类似这样的这外资的专业投资机构，那他们手上我有一个比较大比例的这个代操的基金，那他们假设来买台股的话，那个成交量那个量都是蛮大的。
OK， 因为他们手上握有的资金是比较大的，所以去放进来的话，影响性就比较大。
对，他除了这个手上资金大以外呢，他这个主攻的标的也是比较固定的。
嗯，
好，那像你说像散户来讲啊，我们散户是人数众多，
对，
那他会买的股票也是散落在各个族群，
嗯哼哼，
所以那些股票可能你的集中的火力就不够强，
嗯，
但是外资呢，他通常一般他因为他资金部位够大
啊、
嗯，当他看好哪一个类股或是哪一档股票的时候，他可能全力去主攻它，
嗯，
所以他只要一旦被外资点火，他上去的几率都会非常的高，
嗯，
好，大致上、
就是、被选中，他就有大量的资金就直接灌进去了，
对对对。所以他的机会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大，所以他也会是一个可以观察的这个对象。那而且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外资买的股票呢，大部分都是属于大型股，
大型股，
对，大型股，或者是说你在这个国际上面呢比较具有知名度，
嗯哼，
然后可能在产业里面呢算是比较偏向龙头，
嗯，
所以等于他也已经帮你去筛选过那些股票，你比较不容易碰到地雷股。
地雷股，
像过去的话，我们过去在国内还没有进入法人时代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是属于那种主力时代。
对，
那主力时代呢，他们基本上会炒作的是属于小型股。
小型股，
对，那小型
比较好炒，
比较好炒，小型股好炒，那小型股的风险就高。
嗯，
那你说是大型股的话，你说像台积电、像鸿海、好台硕，不管再怎么样，他们至少倒闭的几率是低的嘛。
对啊，
好，那未来可能他们还有，你买了，假设万一你套牢你没有卖的话，
嗯，
将来你都还有机会解套。但小型股有的时候就很难讲，第一个它可能那个成交量很小，
嗯，
这段时间你刚好买的时候，假设主力他正在炒作它的时候，
嗯，
你这段时间你去买它，哎，你可以进得去也出得来，
嗯，
因为它有量。那等到你万一要是在高点你没有卖掉的话，你被套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可能不用太久，你可能等一两个月之后，
嗯，
那档股票突然没量了，你要卖也很难卖得出去。
没有量是指？
就是没有成交量。
哦，
因为他这个那个主力他如果说退场的话，
嗯，
那个股票本来就没有什么在玩。
哦 ，OK， 所以没有人在买卖，所以你也卖不掉，
对，所以你也卖不出去，
嗯，
就很难卖。
嗯，
好，那即便有的时候你看到哎那个价钱好像还不错，可是因为没有人买，所以你卖你也卖不出去。
OK，
好，它会有这样的风险在。
嗯嗯，
好，那外资选择的股票呢，大部分都是以比较有名的，
嗯，
大型的类股为主。
嗯，
那大型股的话呢，它的成交量大，你就不会有这种叫做流动性的风险，
嗯嗯，
你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流动性的风险，他就卖，他就这个反正你随时你要卖，你都可以卖得出去，
嗯，就是有人会要这张股
票，对，只是价格好不好，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问题
了？
那如果说你不想要，你可能就很多现在的散户都是这样，套牢他就不卖嘛，就摆在那边，
嗯，
好，那你可以就摆在那边，然后可能摆个 maybe 十年二十年
，OK 放，也就是外资的也有适合放长期。
不是适合放的，因为你被套牢不想卖
了。哦 ，OK。
因为一般的散户的心态就是说，我不卖就没赔嘛。
嗯，
那当然就是说，在我们之前我们提过嘛。
嗯。
其实如果说假设你是要赚价差的话，
对，
我原则上是建议你，即便是你有亏损，还是要卖掉。
嗯嗯嗯。
不然的话你到时候那个股票，你永远不知道它会跌到什么时候嘛。
了解。
对，但是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卖的啦，所以大部分的散户来讲，到最后呢，他是会赔钱的。
嗯，
其实原因就在这边，因为他不愿意设停损。
OK，
对，
所以其实看外资主要买的哪几只股票，是可以在适时的去做跟进的状况。
对，那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方向。
嗯嗯，
假设说你都不知道该买什么的时候，那外资就是一个参考的标的，
哦，
因为它比较明确在那边。你只要你用功一点，好，你回去你大概就去做一些统计，
嗯，
你看看最近外资在买什么。
嗯，
然后呢，你再看看那个股票，哎，假设那股票的这个现形还不错的话，
嗯，
哎，那你就可以去注意它，看是找一个适当的时机点，你就去做买进，
嗯，
这样子来讲的话呢，你的风险其实可以比较
降低一点，也有人帮你做筛选过了。
对，等于说他就帮你做筛选，然后你只要去跟着他找对这个买点，最后呢你再去注意他什么时候卖掉，这样应该就 OK 了。
OK， 好，那这样对有基本的了解，那我们就先一样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喝口水，等一下晚点再回来。
OK， 好
好的。那刚刚有就是钟宇老师有分享说，如果要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强势股，就连续三天吼持续上涨的话是可以参考，或者是说如果你不知道买什么的话，也可以看外资目前主要关注的是哪一个产业，或是哪几只股票会是一个挑选的方向。
对了，外资大部分来讲吼，以三大法人来说，外资通常一般他的买卖是比较具有参考价值的。
Uh-huh.
那也比较多的人去参考它，
嗯，
那而且以目前来讲哈，那个外资大概在我们市场上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主导的地位，
嗯嗯，
我觉得它基本上是有参考价值的。
了解。好，那个就是说，如果这段时间说，因为我想要冲说要准备创业，但我是全部都把它放到股票上面嘛，因为投资报酬率比较高
了。嗯，当然了，就是说，因为股票哈。你基本上我会建议，就是说假设你手上有部位的话，你不是做长期投资，而且你是要做在那个差价的时候，
嗯，
我会建议你即便你在忙，
嗯，
你每天一定要好，哦，回家一定要去看一下今天的走势大概是怎么样，然后你的报酬大概是多少，有没有到你的这个停利点或停损点，你每天一定要关心一下，即便说你盘中你没有办法去看盘的话，
哦，
你晚上回到家的话呢，还是要稍微去注意一下你的部位。
嗯，就不能说因为我，哦，工作很忙，所以就觉得我看了就放了，然后就不管它。
啊，对对对，千万不行这样子。像你这样的话，嗯，有时候你几天没看，哦，你可能赔了多少钱你都不知道，赔了好几十%。
啊，
嗯，当行情在这个比较属于快市的时候，你可能会跌了很多，你自己都不知道。
嗯嗯嗯。
那当然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他自己本身不太爱自己去挑选股票，因为他可能觉得挑选股票有点障碍。
对。
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你可能就可以找一些专业的投资机构，
嗯，
专业的一些经理人去帮你做这个操盘，
嗯，
好，那我们会比较常看到的大概就是说去买基金，
嗯嗯，
好，那当然因为现在假设现在这个行情还不错的话，
嗯，
好，再加上你现在这个时候是属于青壮年时期嘛，
对，
青壮年的话呢，可能我会比较建议就是，哎，你可以去找找看有没有这个股票型的基金可以买
啊，
好，嗯，那股票型的基金就不见得限于国内的股市了，
哦，所以可以买到国外的。
对，因为应该是这样讲，你股票当然也可以买国外的，
对，
但是因为我们一般对国外的股票没有那么熟悉
啊，
哦，你去买它的话呢，当然相对来讲你的风险会比较高，
嗯，
因为你对它没那么熟，
嗯，
那你所能够获取的一些他们的一些资料也比较少
啊，哦，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你就只能这样委托专业的这个投资机构或者专业经理人，
嗯，
他去帮你选择股票
啊，
哦，好，那你去买基金的话呢，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去买的国外的基金，
嗯，
国外的基金，然后他投资的这个标的呢也都是在国外
啊，
哦，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投资到国外去。
诶，老师，我比较好奇一点，因为你刚刚说我们可能对国外的比较不熟，但那些专业基金理人可是一样跟我们在台湾啊，所以还是他们有一些特殊的管道可以知道国外的市场状况或是行情查得到。
我们国内有很多是国外的投信的国外的投信公司啊，譬如说像什么摩根，像富兰克林、富达，
嗯，
哦，这些的话他们基本上都是国外的这个投信公司，他只不过是来台湾设分公司
啊，
所以他在国外他们就本身就有研究团队嘛，
哦，
所以他们那些研究团队就可以 support 台湾这边的状况。那你的这个基金你去他那边申购之后，事实上他的那个pool是在国外，他也不是在国内。
哦，OK。
所以，譬如说，假设好，他今天他投资的是这个可能亚洲地区的新兴市场，好了。
嗯。
那假设你今天要赎回，嗯，或者说今天很多人赎回，他可能会在那边股票会把它卖掉。可能他投资，也许他投资印度，
嗯，
也许他投资这个印尼或者是越南。
嗯。
假设投资那边，你现在你要赎回，他们股票要卖嘛？
嗯。
卖掉之后呢，他会大概有5到7天的时间，是你要去。他会把那个钱汇到你的户头，
嗯，
大概要5到7天，所以他就等于说他是从国外再把钱汇进来。那你在买国外基金的时候，除了这个股票的价差以外，你还要注意一个
汇差，
对，就是汇率，汇率的风险。
因为有些我知道有些基金是用外币计价的，
你买国外的基金，它基本上都是外币计价，啊，可能有的时候你买的是美元比较多，现在目前来讲美元是比较多，那也有欧元的，
嗯哼，
啊，大致上状况是这样，
哦，了解，所以其实也是要挑公司啊，因为我一直很好奇说，嗯，我们自己查的资料跟这些基金经理查资料到底查得到一样还是不一样？
哦，那一定是不一样的，啊。那他们又有一些，他们会有一些国外的投资报告，
嗯，
国外的一些研究的这个报告，
哦，
那有一些他们是他们公司内部的，他不见得会
放出来让大家知道。
对，所以说我们买国外的基金其实比较会去委托国外的投信，
嗯，
比较不会去委托国内的投信。
OK， 了解。
当然，我们国内的投信也有投资海外的啦，
嗯，
那他们也是有一些，反正他们也会有一些这个研究的团队，
嗯，
那他们可能在海外有一些上手的一些公司，跟他们做一些配合，
嗯，
都会有的。嗯，那再来呢，就是说，除了这个股票型的东西以外，哈，我还是很推荐的，就是 ETF。
啊，哦，有，这在之前的节目中有讲到这个。
对，其实 ETF 哈，我觉得它是在你任何的一个时段哈，你人生的任何一个过阶段，
嗯，
你应该都很适合去买卖 ETF。
嗯嗯，
因为 ETF 它本身来讲，它的这个性质就是它介于基金跟股票之间，那它算是比较保守的。好，
嗯，
那它可以当做核心持股，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是一个指数的概念，
嗯，
所以它不太容易倒。
哦，
你不太可能一篮子的股票全部倒闭嘛？
对对对。
好，所以几个标的，而且 ETF 基本上是有经过筛选的，
嗯，
所以它就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时间也可以去投资一些 ETF， 当它价格还合理的时候，
嗯，
就可以去买它。
来，就是之前的基金应该是我们之前讲到叫做股票指数型基金。
对
对
对。
然后那时候讲到是台湾好像比较大家知名的是那个
台湾五十。
对，
对，
所以那时候好像提示他是挑目前比较好的前五十家企业的股票，
哎，对啊，
指数出来的嘛，对不对？然后我应该没有记错吗？
你没记错，你没记错，记性很好，那应该是好几个礼拜前的事情。
对对对，要帮大家复习一下，要大家要记得。
对，他那个前五十大就是大概简单讲了，他就是大概前五十大市值，
嗯，
那又有流通性嘛。我们刚才有讲过说，你如果说流通性不足的话，
嗯，
你可能会卖不出去，但是台湾五十，基本上它不太容易有这个问题。
嗯，了解。
嗯，然后再来呢，就说当然就是我们资产哈，哦，都应该要做一些配置。
嗯，
你也就是说你鸡蛋不要同时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对，
积极型的以外呢，你要搭配一些什么稳健型的。
稳健型
的。对，就是比较保守型的，像刚刚我们有提到基金。好，那股票型基金算是一个风险稍微比较高一点的。
嗯哼，
当然它比股票的风险要低了，
对。
但是跟债券型的基金或者是平衡型的基金比较起来，它又这个风险又比较大。
嗯，
所以我们在稳健型的里面呢，我们会比较建议的是你大概放一些债券型的基金，或者是平衡型的基金，对，
嗯，
对。大概这两个方向是可以去考虑的啦，
哦。
那平衡型基金就是股票加债券嘛，
就两个同时都在理由都有的。
对，它两个都有，只是说看比重的问题，
嗯，
像是股高于债或是债高于股，
嗯，
好，那两个其实就是，
嗯，
就是平衡，就是这样的概念了，
嗯，
好，那当然你也可以去做一些定时定额，好，那当然定时定额其实在任何一个阶段也是都可以做了，
嗯，
因为定时定额它就是一个平均的一个概念，你行情在好的时候你也去买，行情在坏的时候呢你更要买，
嗯，
好，那很多人在买定时定额的时候行情很差，像金融海啸那段时间，
嗯嗯，
哦，他们就因为害怕
就不买了，
对，就停扣，
啊，嗯嗯，
因为定期定额就用扣自动扣款，
对对对对对，
他就停扣，那停扣之后呢，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在那段时间呢，因为那段时间是一个风暴，
嗯，
所以股价都是重挫的，
对，
那他如果在那时间他没有停扣的话呢，他其实反而可以买到很低的价格
啊，
哦，那以现在来讲的话，他就赚钱了，而且可能赚的这个报酬率还不错。
嗯，
那个是那个定时定额的。
其实定时定额，其实我觉得那还不错，因为我之前买基金的时候就是买定时定额，就是定期扣款的。然后就是因为我是比较看 long term， 所以我也不会是很定期就一直去改啊进出的。所以当发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哎，其实我的投资报酬率不错，而且它也算是一种强迫储蓄的概念。嗯，
哎，对了，它强迫储蓄，其实从理论上来说了，定时定额 应该是都会赚钱，只是说看你、嗯、看你这个 timing 点是什么时候
啊、
嗯。大部分来讲是这样，因为它就是因为股票是有涨有跌嘛。
对。
除非说你买到那个持续一直下跌，跌个一二十年的，那你的定时定额就有可能会亏钱。
但真的会有这种股票，或是这种基金？
你知道日本就已经快了二十年了，
日本一直往下嘛，
不好了二十年，对、嗯，它的趋势是往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有涨有跌了，
哦，
但它趋势就是往下，
嗯，
好，大致上是这样，
嗯，
另外呢，就是说除了这些哈，当然你还可以去选择又更保守的，
更保守，
对，更保守，那当然就是像什么
定存吗、
定存是其中一个
啊、
哦，好，那货币型的基金，
货币，
对，货币型的基金，它的报酬基本上会低于定存。
嗯，
那但是他不会，他不会亏钱，
嗯，
他大概就是固定领配息，一般而言哦，他的这个配息大概以年化来讲的话，大概会有到0.5到0.6%吧，有些基金可以到0.5、0.6%，算是一个比较，以货币型基金来讲，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嗯嗯嗯，
好，那讲到这边好，我要顺带提一点啊，刚刚提到债券型的基金呢、啊。那现在国内很流行一种债券型基金啊，叫做那种高收益债，
啊哈，
高收益债的这个债券型基金前段时间非常热门，
嗯，
但是最近就已经开始比较不稳定了。那原因可能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在于美国准备要升息。
美国为什么美国升息会对这有影响？
因为债券理论上来讲啊，它跟这个利率的这个走势是呈反向的变动。所以升息来讲的话，对那个债券型基金会比较不利。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高收益的这个债券，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涨了很大的一段。
哦。
所以以现在来讲的话呢，假设有点风吹草动，它下跌的机会就会很高。
就是涨过头了。
对。那很多人会买这种基金，好，去买来去做这个配息。
嗯。
他可能就会告诉他我每年呢。固定的年化的这个利息呢，大概可以配到4%，好，或者是6%，
嗯，
每年报酬，那你可能就会想说啊，我一年的报酬4%，或者是6%，哎，那个报酬率算很好了
啊，
我放在银行定存也不过才一点多嘛，
一点多，嗯，
对，但是它这个有个问题，就是说，虽然它每年它固定会给你这么高的利息，可是你要想到一点是它的净值可能会往下跌，
嗯，
也就是说你可能赚了利息，但是你赔了本金。
哦，
那到最后你不见得会赚，你可能还是赔钱的，
因为本金变少，利息也变少。
利息应哎对，可以这样讲，因为它的那趴数是跟它的净值是有关联的嘛。
嗯，
但是它还是可以给你到，可能就是它原来跟你说4%或者是6%。
啊、
嗯，对。但是重点是你的净值可能一跌就跌很多。
嗯，
那你反而在这个价差的部分会赔到蛮多的。那、嗯、你那个息其实是比较属于一点点。
高收益债券基金，
对，债券型基金其实不止高收益了，就是说你一般的这个债券型基金可能也会有这种状况、嗯、只是说在这最近这段时间，因为高收益它的报酬会比较好、嗯、所以很多人会去买高收益的债券型基金。
这种是不是因为有时候我看到一些这个 DM 的宣传，他会在底下夸胡写说什么高风险有可能会伤及本金的，这种都属于这个状况？
对，应该是一般来讲，我们在那个基金的 DM、嗯、我们投资的那个投信的那个基金的 DM， 它上面都会有写一些警语，
嗯嗯嗯，
就跟你讲这是风险很高的，
对对对，
因为这是一定要写的，因为这是主管机关规定的，
嗯嗯嗯，
好，那像这个对它就有可能会赔到本金，这种应该就是其中的一种，
哦，
会亏损到本金的那样子的一个商品。嗯嗯，
对，所以大家都不要被高收益的单纯的字给就是被吸引，它其实背后其实相对来说就风险还是有。
高收益的标准名称叫做垃圾债券
啊，
好，垃圾债券，对，它是属于不好的公司。我们在讲的时候，它就是属于那种投资等级以下的公司。你想看它为什么能够给你比较高的，它高收益就是它的可以给你比较高的利息。
嗯，
为什么它可以给你比较高的利息？我举个例子好，譬如说你今天去买。台塑他发了一个公司债，
嗯，
可是他利率是2%，另外一家小公司，一家很烂的公司，他也发了公司债，他利率也是2%，你会买哪一家公司？
买台塑啊。
对啊，一定会买台塑嘛，这个应该你不用什么财经的这个有点财经常识的人大概都知道，
因为比较稳定。
对，稳定嘛，所以就变成说，假设他这家很烂的公司呢，他如果给你10%的利息呢， 你会不会考虑去买它？
嗯，试试看，如果没有太大急需要用，
就可能会有人会去买它的嘛。啊，所以它一定要，因为它的风险高嘛，因为它倒的机会高，相对来讲它就必须要提供比较高的这个超额的报酬，
嗯，
给一般的投资人，那人家才会去认，否则你跟那种大公司一样的趴数，人家怎么会去认你呢？
哦， okay，
这就是一个，对，这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
嗯嗯，
所以高收益债它不可能给你用垃圾债券型基金，
啊，
对，它用高收益
写出来应该就没有人要买，
比较好听，它就是这样的原因。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OK， 所以都是被包装过，产品都是被包装过，
没错没错。
好，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另外一个行销包装的方式。那我们一样再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继续往后谈谈看还有什么样的内容呢。好，那先休息。好，刚刚有讲到说不要被包装行销给骗了，所以我们在就债券或者是基金其实也是有高风险的一个部分。啊，
对，没错。所以，啊，其实任何的商品，哦，大概都有风险了，你包括定存也有啊，银行倒闭就是风险了。银行倒掉的话，
对啦，但大家很多人都认为银行基本上不会倒。
对啦，因为其实以目前来讲的话，银行倒，政府还是会去救它嘛。
嗯，
因为这个会伤及到很大部分的这个民众的权益啊。
嗯，
所以政府它很难坐视不管。但现在就变成说，因为现在的政府越这个债务越来越高，政府也越来越穷。
嗯，
所以政府在未来有没有办法去，当这个银行倒的时候，他有没有办法去接手？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个就很难讲。
哦，
总而言之呢，定存它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在。嗯，好，然后再来哈，像一般来讲，外币的存款，它的利率就会比台湾的
要
来的
高。
对，所以外币存款也是一个选项。
嗯，
它也是算是，当然了，它会有汇差的风险
啊。
假设你不考虑汇差风险的话，它也是一个什么，算是一个保守型的一个商品啊。
嗯嗯嗯。
好，
但好像要用外币定存的话，通常都要一定的基数量，它才会让你存。
对了，但是一般来讲应该也还好，他也不会要求的太高。
嗯，
对。好，那外币是一个，但只是说外币我觉得就是会你要考虑的就是汇率风险，除非说你那个外币是你不会去转换回台币了，你就是不会转换，你就是要持有它。
哦，
好像比如说有些人他就会持有一笔外币，因为他常出国，他就会拿那个钱到时候就领出来出国。
哦，就在国外用就直接用。
对，类似这样子。嗯，就他那个钱会比较就是会长期会持有的，
嗯，
用外币的方式持有的那种。好，然后当然最后的话就我们要特别强调，就是说不管你在任何的阶段，
嗯，
你也都一样要有一个保险。
保险，
对，我这边所讲的保险呢倒不是属于储蓄型的保险，指的是属于比较偏向人身的保险，好像医疗险啦，哎，对，像医疗险、意外险
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寿险方面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需要的啦。
嗯，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你会不知道下一秒钟发生什么事情。
嗯，
好，那尤其是你越年轻，其实假设说，尤其是你现在是还没结婚的，
嗯，
尤其是你可能刚结婚，
对，
结婚时间没有很久，你可能这个老婆呢还很年轻，可能刚有小孩
啊，
嗯，那你在这段时间呢，你在家里面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柱。
对，
那很重要的支柱，那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嗯，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嘛。嗯，好，所以我觉得保险是有必要持有的。
嗯，就当不管哪一个阶段，这个部分都会占一定的比例。
对，这边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就是之前啊，在某一家银行啊，他有一个理专哦，就跟他客户一直在卖那个投资型的保险。
啊，哼，
后来那个客户呢，就跟他讲说，我对保险没兴趣。
嗯，
你不要再跟我讲保险。那个理专呢，就是跟他讲了很多次，好，那后来那客户都不买，他最后那个理专就拜托他说，啊，我们现在公司的这个扩大定得很高啦，好，然后现在都盯得很紧啦，啊，拜托你就帮我做点业绩。
嗯，
那因为那个客户跟他很熟，
嗯，
后来呢，好，他就很勉强的答应他，就帮他做了业绩。
嗯，
结果后来呢，他就买了，他我记得他买了500万的投资型的保险。
哦，
嗯，你知道投资型保险其实就是它有一个保障。
对。
同时呢，他把你的钱呢拿去做
投资，
对，去做投资，投资的都是以基金为主。
嗯，
他就买基金。
嗯，
好，那后来呢，有一次那个，因为那个客户呢，他是在各地做生意，世界各地做生意，
对，
所以他常常出国。啊，哦，好，有一次呢，他就出国了呢，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啊，哦，嗯，就是上单程旅行就对了。
对，后来呢怎么办呢？他们家呢就靠他一个人在， 他一个人在工作，他太太也没工作，
嗯，
然后他们家有三个小孩，
嗯，
好，那这个时候马上就面临了到一个什么问题？面临到他的这个生活，
对，
他太太，他小孩的生活，马上就面临问题喽，
嗯嗯嗯，
好，那后来这个时候还好，还有这个投资型的保险，因为投资型的保险，假设你今天身故的话，
啊，
他你当初投进去的本金，他会还给你，
而是全部，
全部。对，他不管，即便你在那个时候是有损失的，假设说你买，如果说他那时候是持有是基金的话，基金你可能损失很多，你就没有办法到500万那么多，
嗯，
但是他以他那个 case 来讲的话，他过世了，所以他的那个保险可以理赔，就把500万就可以给他们家人，
哦，
所以给他们可以给他们家人其实蛮长一段时间的生活费了，
嗯嗯嗯。
那后来我还记得那个他太太啊，到后来因为那个银行到时候帮他去处理完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太太带了三个小孩买了一盒水果到那个银行去谢谢他们的这个经理。
Oh, OK，
对，有这样的一个 case， 所以保障其实我认为任何时间都需要，
嗯，
因为尤其是有的时候意外突然一来，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对，
就是卖一个未来的一个风险，
对，它其实很重要，
嗯，好像我还有听，因为好久之前，现在好像都没有什么在听，就是有之前有一段时间大家都疯狂在买黄金，所以也是可以储蓄啊或是保值这件事情，但现在好像就都没有听到有人在特别讲这个
黄金哦。黄金它通常会在一个景气比较不好的时候，
嗯，
就它具有一个什么景气不好，或者是说你今天有通货膨胀那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嗯，
黄金会比较值钱，
嗯，
因为它是具有一个保值的效果嘛。然后它跟有的时候它会跟那个什么石油或者是跟那个美金也会成一个反向的走势，比如说现在美金的这个价格很差，美金一直在贬的话，
嗯，
哎，可能很多人就会去想说，那美金现在不值钱，我把它去找到一个比较可以避险的这个商品，那通常一般来讲应该会选黄金，
啊，
对，它具有这样的概念。那因为现在可能，货币或者是石油的，所以石油现在也往上涨了嘛，
嗯，
所以大部分来讲这个价格都还算好。
嗯，
所以黄金大概也就还 OK 了，
嗯，
大概是这样，
所以就没有，所以是当景气不好的时候，黄金才会跑出来。
对，尤其是通货膨胀啊。
啊，
那其实你会发现哦，这几年也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了
啊，
因为这几年大部分全世界它都是处在这个通货紧缩的状况，
嗯，
所以大概黄金也不容易就是大幅度的这个上涨了，那可能就是刚好一个短时间的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嗯，
造成它。那个黄金波动会比较大，但是那个事件很快结束之后，
哦，
那就大概又恢复到正常，
哦，
就还好。
Okay，
对，
了解。嗯，所以30岁的部分就是积极的比重还是占一半以上。
对，对，我想我的建议会是这样，就是你积极型的部分哦，大概可以持有大概一半，就你刚刚讲的大概50%左右。
嗯嗯。
好，那稳健型的呢，大概可以有25%。好，就是像债券型基金啦。
嗯，
平衡型的基金呢，
嗯，
哦，这一类的话可能就是在25%，
是
保守型的话呢就是15%，好，货币型基金定存这一类的，
嗯，
哦，那保险，好，哦，保障型的这一类可能就占个10%，
就最后留给一部分自己的保障，
对，
嗯，
好，当然这个就是属于我觉得31岁到40岁可能在理财方面，好，哦，这个是一个比较是一个重点，
嗯嗯嗯，了解。
那随着这个年龄越来越大，当你步入这个已经接近到中年的时候，
嗯，
哦，那也就大概是在40岁到50岁吧，41岁到50岁的这个阶段，
嗯，
就算是比较这个你的年龄呢有一点了，
嗯，
但也还没有非常老，对不对？
对，
这个也都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机能才刚开始要衰退而已，
嗯，
哦，还没有到衰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大概在事业上面呢也有一点成就了嘛，
啊，
哦，大概多半人。在这个阶段多多少少都会存一笔钱，
嗯，
好，那像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他在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个积极型的比重再稍微再降低一些，
就是变成固定资产，
对，也就是说你在之前你已经存了一笔钱了，
嗯，
你存了那笔钱之后呢，你先就把它留起来，
嗯，
你不要再把它投到比较高风险的这个商品上面，
嗯嗯嗯，
好，会比较安全一点，
嗯，
好，但如果说你一直都不断的在投资在高风险的这个这些商品里面哈，那万一要是一个风吹草动，你可能会你之前赚的全部都赔光了，
嗯，就病鬼了。
对，那当然，我刚才也提到，就是说41岁到50岁，这还算壮年了，就可能才初、 初步入中年而已，算是壮年的时代，嗯嗯，那还是有一些体力，好，跟时间可以稍微冲一下，
嗯嗯，
所以我会建议呢，就是积极型的商品，积极型的商品类似像股票，我们刚刚提到股票，
嗯
，ETF 呢，你还是可以占大概40%的比重，
嗯，
好，这样子的这个投资比重呢，还是可以稍微高一些，嗯嗯，
了解。
那像稳健型的呢，好，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债券型的基金，好，平衡型的基金，好，它大概也差不多就是跟你30岁到40岁这段时间差不多，就属于这个大概也就差不多25%上下，
嗯嗯嗯，
好，那在这个时候，剩下的这个我们刚刚在讲到这个积极型的这个部分，讲到这个50%嘛，
对啊，
那在这个阶段是40%，好，那多的这个10%移到哪边呢？就移到保守型的这边来。我可能就把我原来比较积极型的这个比重
降低
移到保守型这边来，
嗯，
那会比较就会比较这个稍微风险会降低一些，好，那当然在这段时间呢，我会建议就是说你可能开始要做一些未来的退休的规划，这个时候我觉得已经可以做了，当然你对距离退休还非常远，
嗯，
但是我们上次有提过嘛，你退休规划是越早做越好，
越早做越好，对，
那我觉得像在这个时间点呢，你事业有点成就了，
嗯，
好，那你可能在这时候正常的状况之下也有家庭也有小孩，好，那我就会建议就是你把一部分的钱拿来做一些退休的规划，
嗯，
好，那退休规划我觉得比较好的商品呢会是在于这个储蓄型的保险，
嗯，
储蓄型的保险呢，它对未来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退休规划或者是子女的教育基金的规划，
嗯，
它其实都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投资的方向，
它有点会像是说我现在把钱存下来，然后之后每个月或是定期就回拨到，有点像是被动式收入的概念，
它这是其中的一种，
嗯，
好，那我们大概一般我们这个储蓄险的话，我们大致上是分趸缴型的
啊，
或者是可能就是分年缴，
嗯，
所以趸缴型的一般就是我一笔钱，比如说100万、200万，
直接放在那，
我直接放在那边。但是通常现在以目前的状况来讲，我可能100就是摆个5年，不是摆到6年、7年，
嗯，
好，那叫做趸缴的。那反正到了6年之后呢，可能看它会不会每种的商品的状况不一样。
嗯，
假设6年之后它可能就一笔还给你，连本带利，好，但是它的利率呢，可能就是以目前的这个利率的水准来讲，大概就有2%多。
嗯，
好，那就比银行的定存要高非常多。
对，
而且它没有税的问题，你现在银行的定存的那个利息所得，
你要扣税。
对，我讲的税不是一般传统那个利息所得的那个税哦，
嗯，
而是二代健保的补充保费，你还要再额外再去课，
就当你的金额超过一定比例的时候，它就要课，那个。
对对对，像现在好像是20000块，你知道你的比重超过像之前去年好像是5000，现在好像变成就是你超过20000块，
嗯，
你就要被课这个二代健保的补充保费，那其实是不太划算的。
嗯。就利率很低了，还要再被扣一次税。
对，那但是呢，如果说你以这个保险来讲的话，它不会有这个税的问题，不会有这方面的税。
嗯嗯嗯。
那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你必须要摆到6年、7年，就它的那个年限到了，你再赎回会比较有利。如果说你在之前赎回的话，可能会赔钱。
哦，
嗯，好，那因为他会扣，他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些管理的费用，还有他就把它扣掉，嗯，好，那也可能会怎样，也可能会你的报酬呢可能只有0.几%，没有那么好，嗯，那你可能只能摆到完整到期的时候呢，他才会给你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这个报酬，
嗯，
这个当初你们在你在这个填这个要保书的时候上面都写的蛮清楚的，
对啊，应该会有一个很表格去跟你讲说几年的时候回收是多少，几年回收是多少，这样子。
对，大概会是这样子的状况，嗯，
所以其实看起来就是说，当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我必须要把那个风险值相对来说是呈反比走去配置，是让它慢慢降低那个风险指数的。
当你年纪越来越大，
嗯，
你就越来越没有办法承受比较高的风险。
嗯嗯。
好，假如说你今天可能20几岁、30岁。我什么东西都没了，我全部都赔光了。
哦，
你还很年轻，
还可以再冲。
对，你还有机会。好，那如果你今天到了50岁、60岁了，年纪大了，
嗯，
那你可能就你可能再去冲的机会或者是体力，
嗯，
就会没有像年轻的时候这么好。
已经从血气方刚到那个慢慢到，
对啊，你的机会也会比较差。你说你到50岁60岁 你去换工作，你就很难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工作。
对啊，所以真的就是在整个投资理财的，我们说财务的分配跟整个人生成长的不同阶段，其实思考其实是密切相关的。
对，所以反正原则就是哈，你当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呢，你要投资的这个商品的这个风险度一定要越来越低了。好像年轻的时候，反正你把风险拉到多高，我觉得都 OK。譬如说像我们上次讲到，你在23岁到30岁的时候，我的建议是65%。你把这个时候，你把这段时间，你把它拉到70%、80%，我觉得也是 OK 的，
就在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
对，那你提高一点，那你的报酬相对会高啊。当然，高报酬背后所伴随的是一个高风险。但是我认为那个时候，就算赔掉了，我一无所有，我再重新来的话，我机会都还很大，胜算都还很高。
哦，了解。好，所以我们这样两集下来，我们就知道，其实整个的投资理财概念跟自己人生不同阶段的关联性。但其实了解工具之后，我们接下来的对于理财的另外一个想法也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之后会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对钱财富这件事情的思考。对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